大家好，我是老姚，第49期黄鼠狼报恩。老人们说，黄鼠狼报仇三代，报恩也三代。但凡报仇者，大多是因为黄鼠狼去家里拜年，被屋主人打得够呛；但凡报恩者，也是救过黄鼠狼一命。人言黄大仙、狐二仙、蛇三仙、鼠四仙，这四样成精的东西是不能碰的。黄大仙也是黄鼠狼，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黄皮子。狐仙早有耳闻，这蛇三仙嘛，就是蛇。说到蛇，笔者小时候确实经历过一次蛇报仇的事情，这里暂且不提，日后我会写成故事。这老鼠就是刺猬之类的，确实是难说，笔者也不知道这鼠大爷究竟有何讲究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小的时候总能听到黄鼠狼报仇的故事。故事大概就是某家人打了进来偷鸡的黄鼠狼，之后的某一天，此人突然尖声道，说要吃鸡，然后就如黄鼠狼一般冲进鸡窝，如毛饮血一般，之后还要缠在某人的身上，非要来上演一个神婆大仙之类的人降服之后才肯离去。故事中经常出现类似的剧情，然而我真实听到的故事却是与这不同。再讲今天要讲的故事先前，先说一下笔者真实听过的黄皮子报仇三代的故事。故事可能不恐怖，但是绝对真实。话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村，姑且就叫一村。村里有一个老汉，年轻的时候曾打过一只黄鼠狼。当然这种事情看起来其实很正常，但是偏有人说他闯了大祸，这种事情自然不会有人信。这老汉年轻的时候结婚，婚后生了一个女儿，生孩子的时候妻子难产而死，这算一代。之后含辛茹苦地把孩子养大，孩子考上大学的那一天，全村的人都啧啧称赞。之后自然是结婚生子，不久又添了一个大胖小子。那时说到他们家，全村里的人没有一个不羡慕的。那时候的大学生可是真的很少。好景不长，没过多久，这老汉的女婿，也就是他女儿的丈夫，外孙的父亲就死于车祸。之后的不久，这老汉的女儿却莫名其妙的疯了，有时路过村中的大道，都能看见这女人在荒天化地之下如厕，而且疯疯癫癫的。说到这儿，刚好是第二代，说到这第三代，总该应该好一些吧，至少前两代已经把家人祸害得够呛，这一代应该不至于太狠毒吧。然而恰恰相反，这老汉的外孙子也在前几年得了癌症不治身亡，这第三代的报应却是直接把这一家人弄绝户了。然而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黄鼠狼报恩的故事，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之前。话说有一个镇子叫做乌谷镇，镇上有一个员外姓赵，名叫赵谷，人们都称之为赵员外。说着赵员外爷爷与父亲皆为御林强盗，在赵母怀孕时被官府缉拿归案，开刀问斩。说来这赵员外也是苦命之人，年轻的时候曾经上山砍柴，救了黄皮子一命，其后不久便饿晕在山上，被人发现，发现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李家大员外。话说这乌谷镇盛产乌木，乌木乃是世间少有的宝物，这李员外一家便是把乌木生意做得很好的富商。这天刚上山狩猎，便发现了昏倒的赵谷。这李员外一家也是善良的人，便把赵谷带回家中收留。日久天长，李员外发现赵谷不仅聪明伶俐，而且为人忠诚可靠，天生就是从商的好材料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年，这赵谷变成了李家掌柜。李员外早已把自家的女儿许配给他。时光飞逝，李员外先逝，膝下无子。于是乎，赵谷摇身一变成了员外。这赵员外极会做生意，与人恩惠无数，而且自知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常开仓放粮，是地方的大善人。后来这赵员外老来得女，起名叫赵希月。时光飞逝，这赵家大小姐 一时有妻，已是到了婚嫁的年龄。有一日突然听见笛声荡漾在院中，开门一看，乃是一白衣飘飘美少年。奇怪，想我家家丁众多，戒备森严，他是怎么进来的呢？赵大小姐便下楼去看，人却已经不见，那悦耳的笛声也听不见了。回头和父母说起此事，父母和家丁均表示没有听到什么笛声。赵家大小姐到了婚嫁的年龄，突然遇到如此美少年，自然春心萌动，芳心暗许。可没过多久，县上爷府上的陈九却突然来提亲。原来这县太爷有个儿子，名叫陈九，名字是不好听，但是是有缘由。因为这县太爷生了九个孩子，三个是女儿，剩余的五个儿子都夭折了。这陈九乃是家中第九子，也是独子，乃是小妾所生。这陈九人长得精神帅气，但是心术确实不正。15岁的时候便和生母联合害死了郑氏夫人，如今20挂一，在外人面前确实一副老实嘴脸，人人都羡慕县太爷有这样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儿子。话说有一日，这陈九陪同父亲来赵府做客，期间见了大小姐一面，回到家中便辗转反侧，朝思暮想。这陈九的母亲一眼便看出了儿子的心思，细聊之后便说与老爷，老爷知道，二话不说立马差人前去提亲。不想陈九说道，今辰所至，今时为开，我亲自去。全家人无不为陈九竖起拇指。回头说这赵家大小姐早已芳心暗许他人，怎能同意这门亲事，便推脱自己只是想陪伴父母左右，不愿出嫁。这赵员外夫妇也是通情达理之人，劝过一次见无效，当天赵员外便给陈九赔罪，说明原委。这陈九回到家中自然不肯罢休，日日夜夜脑子里全是赵家大小姐。终于一夜，这陈九说出，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这天赵员外正在院中纳凉，忽然听到门外有人争吵。赵员外问了下人，下人回答说，乃是一道人。赵员外说道，修道之人不要为难人家，许些钱银斋饭便打发走吧。下人却答道，这道士打发不走，给钱也不走，偏要见老爷您。这赵员外是有心之人，说完便下了摇椅向大门走去。道长，下人们不懂事，多有多罪，敢问道长有何事？赵员外施了个礼，施主，我今日路过你家门，本想不管不问，我这一遭不为钱财，二不为福名，只是看到你家里将有灾祸，不日将有血光之灾，全家灭门啊！那道人却在门口不肯进来。道长，何出此言？赵员外赶忙发问，我游方到此，别的我且不问，我就问你，你祖上可是绿林强盗，专干那杀人越货的勾当。这道人抓住了赵员外的手腕，一时间赵员外便哑口无言。你膝下无子，但有一女儿，今年刚好到了婚嫁之年。之后所有的话都让赵员外哑口无言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赵员外跪倒便拜，道长，想我一生未做什么坏事，我家怎会有这一遭报应，还望道长破解啊。赵员外一边痛哭一边磕头，哎，你家祖辈不正，连累后人啊，若不是你曾经行善，也不会有今日富贵，想来也是不亏。那道人扶起了赵员外，我祖辈多行不义，我今生也享尽了荣华富贵，此生我当有此报，可是我那女儿是无辜的呀，还望道长相助。赵员外说完老泪纵横，施主莫慌，我今当来就是为了此事，记住，灾荒来时你却不能躲，一躲这灾祸便随着你们，到时候一样全家有灾。说完那道人便一步踏入院中。你家这风水确实不错，想必是有高人指点，但这风水摆设对你家确实不利，你家做的是乌木生意，与死人有关，但却摆了如此一个风水，岂能有好？那道人对家中指指点点，不久功夫下人就按照大师的方法挪动了风水设计，风水已定， 到时定能救你女儿一命。记住，此事千万不能让你女儿知道。”说完，那道人迅速地走了出去。未等赵员外喊住，出门便左转，扶墙便开始吐血。哎，这一招损我半世修为，百年阳寿。说完，这道人影化作一道黄风不见了。赵员外夜里与老伴说起此事，两人抱头痛哭，彻夜难眠。再说这赵家大小姐整日思念着那天的美少年，却不见踪影，自然也不知道这一招。隔至白天，一人打门，刚好赵员外在院中散步，下人开门，只见一人遍体鳞伤，见到赵员外倒头便拜：“恩人救我，我被歹人追杀。”这赵员外是心善之人，见此状立即叫下人将此人藏起来。顷刻间有几个黑脸大汉来打门，怎么看也不是好人。赵虎家丁赶忙应对，这几个大汉见寻不得那人，况且有这么多家丁，也只能作罢。赵员外赶忙命人给那受伤之人养伤。再一问，原来那受伤之人也姓赵，叫赵南风，却是商贾，来此地经商，却不想遭遇歹人害命。赵员外先是唏嘘不已，后便差人下去报官，不想却被赵南风制止，说不劳官府，等他伤好自然安排。这天夜里，赵员外设宴招待这个苦命人，赵大小姐却推推脱脱，说身体不适，不愿赴宴。忽然院外传来脚步声一阵阵的，有人喊道：“赵古私藏朝廷侵犯，立即将其一家缉拿归案。”喊话的不是别人，却是陈九。话说这陈九确实是阴险狡诈之辈，也是歹毒之徒。陈九见得不到赵大小姐一家，便出此一条毒计，先是买凶杀人，杀死了自己父亲，然后再命此人逃向赵府，向赵员外求救。这样一来可以除掉管制自己的父亲，二来可以法办大案，成全名望，三来也是最主要的，可以暗中霸占赵家大小姐。再说这赵家大小姐听到屋外声音不对，立马想出门查看，却被一人拦住。拦她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美少年。呀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赵大小姐一时又羞又喜。小姐莫怕，如今你家中大难临头，我可以救你一命。那美少年开口说道。大小姐顿时惊慌失色。那我的父母？大小姐赶忙出去要查看，却又被那美少年拦住。父母我自有办法，你先闭上眼，无论发生什么响动都不可睁眼，否则你全家不保。那少年说完，大小姐赶紧紧闭双眼。再说这陈九带孝进入赵家搜查，搜来搜去却没找到这赵家大小姐。陈九气急败坏，下楼对着赵员外急见便辞。第二天，赵家一大家51口除了赵大小姐外全部开刀问斩，一时间五谷镇沸沸扬扬。陈九因为破案有功，还替父亲报了仇，一时间声名大噪，皇帝加封为县令。再说这边赵家大小姐当晚随着这美少年来到一个山洞，这少年让小姐睁眼，这大小姐便睁眼问父母何在。那少年便说：“小姐莫急，我乃这山上黄仙，令尊年少时曾相救于我，我不忍看你家灭门才出手相救，如今想你那父母已被陈九捉拿，搞不好已经死了。”说完那小姐嚎啕大哭：“前几日我变身道人到你家中，坏了辟邪风水，要不然我也不能施法将你我隐身，这一遭损失了我半世修为和百年阳寿，也让我身受重伤，待我休养数载定为你报仇。”黄大仙说完将小姐揽入怀中。数年之后，这陈九经于世故已成为朝中一品。这陈九素与朝中清官不和，却与那乌七八糟之人相交甚好。不日皇帝寿辰，大摆宴席，群臣献礼，这陈九手持一乌木之匣，说这匣中乃是一孩童拳头大小的西域夜明珠，世间少有。太监将宝物呈上，龙颜大悦，便要开匣与群臣共赏。匣子打开，窜出一只黄皮子，张口便向皇帝咬去，一口正中脸颊。龙颜大怒，群臣惊慌失措， 这陈九自然面如土灰。第二天，这陈九便因刺王杀驾之名满门抄斩。大仇已报，娘子可与我安身度日了。黄大仙看了看陈九掉下的人头，转身便走了。我是老姚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下期再见。